好，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上课了哈。好，可能乍一看觉得哎写的不错，但是要具体去拆解，大家会觉得没有方向。那我们就下面通过讲解来给大家细细的拆分开来，怎么样说，怎么样写才是更加合适的，才是更容易脱颖而出的。我们在整个课程期间一直在强调大家要精简，要抓住本质。那么其实像口头表达和写作在很多方面也是有共性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些本质的东西，无论是口头表达还是写作都会有一些质的飞跃。另外呢，口头表达其实也分为很多种场景，对吧？我们去做销售，去讲课，去做汇报等等，都属于口头表达的范畴。那同样的，我们也是要去寻找它们共性的一些特征。那这样学了一套方法，练了一个方法之后，你就可以同步的去实现多方位的提升。在讲今天的内容之前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我之前遇到过很多同学都跟我说，上过很多的表达课程，想要提升表达能力，第一步就是去报课，学了也觉得好像有很大的收获，笔记做了非常多，可是学完之后，课程结束之后又打回原形了，又觉得没有任何的进步，这是为什么？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没有抓住本质。你学了很多的公式、很多的模板、很多的套路，但是其实你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把它们背下来，然后再想怎么去套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最本质的一些意识。另外呢，我们说表达能力不是学出来的，是练出来的。必要的、充足的练习，一定是你进步的必经阶段，这个是没有办法绕开的。今天我们会讲到三个部分，九个字，叫做会聆听、白骨精、多践行啊。第一个是我们在无论是口头表达还是写作需要遵循的核心原则，聆听。白骨精是我们组织内容的三个要求，那多践行就是涉及到练习方法，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第一是会聆听，会聆听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来自他人维度，还有一个是来自自身的维度。聆听他人，意思就是我们之前经常强调的换位思考。大家在之前的学习中可能会发现，好像有很多的课程介绍了很多关于表达的技巧。那如果你去对他们进行归纳，可以统领，可以用一个原则来统领，就是换位思考。因为无论是口头表达还是写作，一定是跟人去交流的。那既然跟人去交流，要么你是传递信息，另外呢，你也希望通过信息的传递去获得认同。所以这一切的基础，想要达到更高的效率，一定是换位思考。你站在你的听众、你的受众的角度去想一想看。怎么样的方式他会更容易接受，甚至呢，怎么样的方式你能够给他留下好的印象。所以换位思考是我们高效沟通的一个最最基本的意识。大家去想一想哈，以前我们在学表达课程的时候说到的，要怎么样去呈现自己的状态，要简洁，要有亮点等等，其实都是换位思考在不同场景下的具体的表现。那么换位思考又包括很多基本的要求，比如说你在跟人交流的时候应该去考虑对方的需求，对吗？我在讲课的时候会先问问大家，你在表达、在写作方面有什么困惑，你在高效学习方面有什么困惑，然后咱们的课程也会围绕大家的需求去讲，这个就是在内容上换位思考的体现。另外在内容的安排上，比如有很多人会说，我说话没有重点，我经常说不清楚，像小月说，说话太啰嗦，经常会扯到别的地方，让别人不知道你要说什么。怎么样去做到换位思考？首先你得在交流之前把你的交流目的、需求先说出来，对吧？比如说我在讲课之前会把今天要讲的九个字的内容先 放出来，那大家一看大概就知道我要说什么内容，提前去了解今天的重点。那你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可以提前说，哎，我今天找你想要让你帮我去做什么事情，或者想要跟你说一个什么事情，那这样对方会做到心中有数，后面听起来也会相对的能够有的放矢的去获取信息。还有一点呢，比如说每次只说一件事儿，有很多人在说话的时候啰啰嗦嗦没有重点，就是因为他一次性的要说很多件事情，那每次没有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又开始下一件事情，结果就会越说越混乱。那我们清晰表达的一个原则就是每次只说一件事情，每次只说一件事情，每次只做一件事情，这个原则也是可以通用于很多领域的。比如说我们在练习普通话的时候，非常强调大家在练习的时候每次只关注一个问题，你不要既关注声母又关注韵母又关注声调等等，那肯定是效果会很差的。再包括我们在做 PPT 的时候也有一个原则，每页只说一件事情。专注这个是可以在任何领域通用的一个原则，也包括适用于我们的表达领域、写作领域。好，这个是向外维度的聆听，聆听他人的需求，换位思考，去想一想看怎么样的表达方式是别人会更舒服的。那我在这里要先提示一下哈，其实很多时候表达的好坏也是跟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相关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换位思考其实也体现了为人处事的一个意识。表达能力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哈。比如说有很多人来跟我说，说我觉得自己表达能力非常差，我想要学习。但我经常会跟大家说，表达能力是建立在为人处事的基础上的。如果你在平时做事考虑问题的时候就不太会为别人考虑的话，那大概率上你在表达上也比较容易以自我为中心。非常简单的，比如说有很多人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是没有称呼的。没有称呼这一点哈，特别是在微信这种线上社交没有面对面的交流，那很容易去在这些细节上有忽略。这种交流方式就会让人觉得你是不礼貌的。我倒是觉得这些是更重要的。如果你在为人处事上是非常周到的，时时处处会为别人考虑，那么你跟别人的相处一定是非常舒适的，哪怕表达能力稍微差一点也不会影响你的对外呈现，也同样是能够获得认可的。所以其实表达的技巧，表达能力的提升并没有那么难，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上先去做起。好，这个是对外的聆听。那么对内呢，包括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感受自己身体的就是充分去觉知自己身体的一些感受。这个可能更多的涉及到写作方面哈，当然写作也是需要换位思考的。你要想想看怎么样写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读者关心什么。那很多人会觉得自己为什么写起文章来没有什么内容可写，觉得非常的平淡，就是因为你对于生活的感知可能并不是那么充分，你对于自己内心声音的聆听可能并不是那么充分。哎，比如说有的同学觉得自己文笔不好，那文笔好不见得是旁征博引去记住一些什么典籍，去引用一些名人名言，而是你善于感受到自己身体的这个视觉、听觉、味觉、嗅觉等等这种感受，然后把它变成文字。比如说出去旅行的时候，你有没有认真的去感受过，哎，山间的鸟叫是什么样的感觉，山间的风是什么样的感觉，当你的手去触摸溪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当你喝一杯咖啡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感觉过，哎，手心握着咖啡杯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咖啡流进自己的嘴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当你把这些感觉去充分的注意到然后记录下来的时候，你的文字就会变得丰富。当然这个过程可能还涉及到一些感受的迁移，就是你可能需要把这些感受去迁移到另外的画面和场景中，那这样文采就显出来了。感谢大家的整理哈。好，我接着说， 举个例子，比如说刚才让大家看的小星这篇文章，里面就有这样的文字哈，就是讲小星打完电话之后，觉得自己像一座孤岛，被冰冷的海水环绕着、浸泡着，这就是通感的运用。你感受到了，你换位思考去替他有这样的感受之后，又用其他的类似感受的画面去表现出来，哎，这样看起来是不是会相对来说更有文采？这样比你死记硬背要好得多。所以我看到双在今天每日一问里面讲到说，写文章毫无叙述技巧。所谓的叙述技巧，无非也就是换位思考。另外呢，通过倾听内心的声音，去感受，打开觉知，充分感受周边的世界，让文字丰富起来。这个是第一部分，叫做会聆听。我们得先有觉知，先有感受，先有换位思考，去了解对方的需求，了解对方的喜好，然后才能够进一步的去组织内容。那么在组织内容上，我给大家概括了"白骨精"三个字的要点。大家会发现，咱们每节课都会精简的概括出几个字的要点，这些要点的概括也是切合了换位思考的原则。希望通过这种精简，大家能够最少量的去浓缩今天讲解的干货，并且啊，当你把它扩展出来之后，可以拉出整个系列的内容，也帮助自己去复习。好，第二部分我们讲白骨精，白指的是明白。就是你要说明白，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过哈。我们交流的最基础的目的是信息传达，对吗？那所以说明白、说清楚，肯定是最最基本的要求。怎么样去说明白、说清楚？第一是先确定自己的交流目标是什么。我跟你说话，我的目的是要传达什么？我今天来给大家讲课，那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核心是什么？围绕这个目标，每次只说一件事。有了这样一个操作方式，基本上你在说话的时候，在写作的时候，做到清楚明白是没有问题的。那骨呢，有两层含义，第一是主心骨，也就是核心价值；第二是骨架，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框架。我们先来说主心骨，也就是核心价值。这个应该是，特别是写作哈，演讲或者写作中最最重要的，你需要去给这个演讲或者你的文章提炼一个魂，任何事情都围绕这个魂来进行。好，我们结合大家提出的问题来解释哈，比如小敏在每日一问里面说到自己的困惑是主题文章写不到重点。那怎么样去抓住重点？其实重点换一个词就是意义，就是你要找到表达也好，口头表达也好，演讲也好，写作的核心的意义，什么样的东西值得作为意义？比如说一些有独特性的内容，一些容易引起共鸣的内容，一些能够带来深厚影响、深远影响的内容。像在小星这篇文章中，我选取的是共鸣点。就是虽然说他是一个从，什么都不会的，什么连语言都不懂的打工者，到最后变成了一个知识 IP。那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去选取大众经常选取的这种很励志努力的这条线路，而是从重男轻女这样一个更容易引起共鸣，并且稍微独特的点来切入。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看完之后可能跟身边的某些人有共性，会引起共鸣。另外，小米，如果你经常写一些会议稿、活动稿，就可以抓住这些会议活动能够带来什么影响，抓住这个影响去写，也会相对来说让人觉得更有意义一些。好，这个是骨的第一个层次，叫做主心骨，提炼核心价值。提炼核心价值是我们写作能够精彩的一个最最重要的能力。当然，它不是我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一定是需要大量的练习的。当你去和很多人去聊，你去看过了很多人的故事之后，你很容易就发现，哎，我们目前接触到的这些材料，它的独特性在哪里？它容易引起共鸣的点在哪里？包括我自己，我也是做了10年的记者，我跟那么多人聊过之后， 我慢慢的学会去挖掘这个独特性。第二层，骨的第二层含义叫做骨架，也就是框架。我们都知道，无论是表达、演讲、写作，它都是需要建立一定的框架结构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这个结构？比如说小米也讲到了，说文章没有框架。那赵明说到，哦，赵明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说哈。就结合这个框架哈，我们说怎么样去搭建这个框架？如果你不知道，特别是在一些干货的表达过程中啊，像这个讲课啊或者演讲，如果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准备框架，那你可以凡事讲三点。三点是最安全、最保险的一种方式。好，那这三点怎么样去衍生出来？如果是干货类的内容分享呢，一般我们围绕一个话题，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的归纳为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按照这三个维度，一般来说就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另外呢，你也可以结合你的目标场景，比如说你是做汇报，还是做销售，或者是写某一类文章比较多，结合你的目标领域去准备一些好用的模板。比如说像新闻稿的写作，它相对来说会更倾向于由点及面，从一个事件慢慢的扩展到一个面。另外，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搭建这个结构，可以先自己头脑风暴一番，把你脑海里出现的关于这个话题的所有内容都先记下来，把这个关键词记下来。这些关键词记下来之后，再去进行归类，相同的合并在一起，觉得和主题不是那么相关的删掉，以此来安排最终留下的几个点。刚才我提到一个动作叫做写下来，有很多同学总是觉得自己，比如说表达的时候流畅度不够啊，容易断片儿啊，这些都是跟你没有写下来有关的。比如说赵明提到啊，自己在主持的时候流畅度不够，大脑断片儿。流畅度不够呢？可能是思考的速度和说话的速度不相匹配导致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多说来适应啊，因为我们经常在做深度表达的时候都是通过写的方式，写总结、写汇报，但是大多数人很少通过口头表达去做一些，去发表一些很深度的内容，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多说去让自己适应说的表达方式，不要过度的依赖写哈。这里提醒一下陈改啊，你无论觉得多难都不要写下来再提炼，而是直接用说去做练习才是最高效的。那关于大脑断片的问题，如果你能够写下几个关键词，建立一个粗略的大纲，一般大脑就不会断片。不要把太多的负担都加在到自己的大脑上，大脑是用来思考、用来组织的。那像记录这样的事情，就需要让笔和纸来做，去把你头脑里想到的先写下来，先清空到纸上。好，白骨精，白骨都讲到了，第三点是精，精是什么呢？精炼。我们刚才讲到换位思考的原则哈，本着替他人考虑的原则，我们在表达的时候一定是要精炼的。精炼一方面更方便别人来辨别重点，另外一方面也是节省沟通的成本，对吧？那精炼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很难，怎么样去提炼要点？提炼要点有两个维度供大家参考。第一是只说和核心价值、核心话题相关的内容，你要严格的去筛选有哪些是不相关的，或者相关度不是那么高的。第二是选取最有意外感的内容，比如说在讲小星的那篇文章里面，虽然说他在国外打工的经历很丰富，也非常的艰难啊，但是我只选取了一些很小的细节，比如说他在杂货店当理货员，非常累，每天工作时间很长。那我用了一个细节，就是有时候困极了，在仓库干活间隙站着眯了一秒钟，短短一秒钟，强烈的幸福感竟然到现在都忘不了。通过这种一秒钟的幸福感，这一个小细节，那大家一看完就能够知道，哎，他是有多累才会在这一秒钟眯着的时间里都会迸发出这么强烈的幸福感。这个就是选取最有意外感的细节。我自己写故事有一个标准，就是 一定要让读者在内心里是引起地震的。那什么样的东西是会引起地震的？核心价值的提炼是一方面，另外这些有意外感的，容易让人觉得出乎意料的，容易让人觉得比较新颖的细节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关键来了，很多伙伴会觉得，那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提炼重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精简，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反过来，可以用删减法啊，比如说你用微信语音给自己发一段口头表达的内容，可以把它们转成文字，然后看看有哪些是可以删除的，比如说意思重复的可以删除啊，比如说和主题相关的可以删除。那对于一些很专业的内容特别长怎么办？我们看看能不能用打比方的办法来解决。打比方是让文章让口头表达能够精炼的一个很好用的办法，但同时也是非常考验表达能力的一个办法。我知道群里有很多伙伴在做视频号，那视频号短视频是一分钟，怎么样在这一分钟里面吸引人，可能也是很多伙伴关注的。办法就是我刚才说的，提炼一个用户关注的核心价值，然后用最有意外感的细节去讲故事。这样只需要三言两语，你就可以去给用户，去给看这个视频的人呈现出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吸引人的故事。我有时候会教我的学员去用一句话讲故事，大家也可以去尝试起来，就是一句话的微写作，用一句话来讲故事，看看你会把什么要点提炼在这一句话里面。好，大家会看到我的朋友圈里经常也会有这样的一句话的故事。那其实想要去练习写作的，想要去练习精简表达的伙伴，也可以从朋友圈讲故事开始，用精简的语言去讲好一个故事。这样呢，你在无论是写长故事，还是去做演讲、做表达、去做短视频，都能够短时间内讲好故事。所以比如双提到的表达不够精炼，文章冗长，这个都是可以通过我刚才介绍的方式反复去练习来实现的。这个是第二点，白骨精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内容会更吸引人。第三点就是涉及到练习了哈，大家看这三个字也知道，多践行，这个也是我反复在强调的。你学了100节课，不如花半个小时踏踏实实的去做出练习。我一直强调表达能力不是学出来的，是练出来的，是在调整中，在对比中练出来的。举个例子哈，我是一名记者，并且是广播记者。那广播记者有一个工作内容就是做直播连线，我在新闻现场就需要通过电话的方式来做新闻的播报，并且是向着几千万人去做直播的。这个在当时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给你学习或者培训的机会的，基本上一上岗之后你就直接去新闻现场吧。那怎么练呢？就是在一次一次反复调整、反复琢磨中去练出来的。你每次自己说完，自己去回听一下，看看哪里说得好，哪里说得不好，那看看别人是怎么样做的，在这种反复练习中去进行调整。所以其实我并没有很系统的去学过什么表达能力，只是因为我的工作需要充分的去发挥这个表达能力，像采访、跟人沟通、像写稿子、像做这种直播连线，都是需要表达能力，那久而久之就练出来了。那我也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去练起来。怎么练我们一会儿会说哈。我建议想要练习基本文章写作的伙伴可以去写成功日记。成功日记我前几天都在反复推荐大家。它可以用于什么呢？它可以培养我们的自信心，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梳理自己的优势领域，对吧？那另外在今天咱们讲到写作的时候，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去锻炼发现价值的能力，以及精炼写作的能力。比如说，如果你给自己要求每天必须记录3条成功事件，你就会每天去打开认知，去观察在平淡的生活中有哪些值得记录的事件，这就是不断的去打磨自己发现事件价值的能力。 另外呢，你需要在三言两语中去把这件事情写清楚，这个就是精炼写作的能力。当然，我对我的学员要求是，写成功日记不光是记录这件事情本身，还要写下你为什么要记录它，那这就是进一步的价值提炼。那么成功日记其实我们还可以去把它拆分成好几条发在自己的朋友圈上，这样一方面你锻炼到了自己的写作能力，另外一方面你通过朋友圈的呈现又是一种展示的方式。还记得吗？我们说提升表达能力，提升写作能力，最终都是为了被看见，最终都是为了更好的展示自己，所以不要默默学，适当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去展示自己。好，这个是关于写文章，大家可以用最简单的成功日记的办法来锻炼自己的基础写作能力。不要觉得写作很难，那如果你觉得很难，你就从最简单的微写作开始，成功日记就是微写作的一种方式。那口头表达呢，我这两天一直在推荐大家用复述，对吗？可能刚开始各位会觉得复述很难，那我们同样是可以从易到难去执行的。比如说最开始你可以去复述你看书学到的内容，或者听课学到的内容。大家总是觉得自己表达能力不好是因为没有积累，那积累并不是说看很多很多的书去把它们背下来，而是你看完之后能够内化成自己的东西。怎么样内化？可以通过复述，哎，你看完这段文字，你听完这节课，你用复述的方式讲出来，看看自己能不能讲下来，如果不能再回去复习，这样会深刻的多。那如果你能够把它讲下来，基本上它就变成你的知识了。另外，从易到难也可以在内容选取上，比如说从描述型的内容开始，像讲故事，对吧？如果你想要锻炼小孩子的表达能力，也可以用复述故事的方法去锻炼，哎，让他看一集动画片，或者给他讲一个故事，让他自己去复述出来，这个就是描述型的复述。也可以选取一个点来复述，比如有的同学觉得，哎，我想要在短时间内去复述老师讲的一个小时的课太难了，那没有关系，你就选取一个你最需要的点，选取其中一部分来复述也是可以的，从一个点再到全局。那这种内容型的复述如果觉得已经不错了，可以再加上自己的观点啊，内容加上一点评论，这个难度就更高了。到最后呢，可以去做每天的一分钟语音总结，总结这一天的收获等等。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在最开始的时候想要完成这一分钟非常的难哈，可能要花几个小时。那我建议大家是规定30分钟就好，你每天拿出30分钟来练习，花这30分钟练习，练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不要再去管它了，不要去追求完美，否则的话你会越练越疲惫，越练越觉得没劲儿。好，大家会发现仅仅一个简单的复述，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实现高效的知识吸收，高效的知识积累，可以帮助我们去锻炼自己深刻表达的能力，去发表观点的能力，也可以去锻炼到我们的精炼表述的能力。因为你想要在一分钟之内去说清楚，你的语言一定不能是啰嗦的，一定要是精炼的。所以一分钟复述真的是我们最最高效的表达，口头表达练习之一。比如说蜗牛提到说，在表达或者写作的时候常常想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那一方面呢是我们第一点讲到的多聆听，多去打开觉知，去体会你身体的这种感受。另外呢，你也可以去复述别人的相关内容，看看他们是怎么用词的。哦，对了，说到这个感受，我要再补充一点哈，感受这个方法不光是可以用于提升我们的表达和写作，包括在普通话的提升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同学为什么觉得普通话提升不明显，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感受过自己的动作是什么样子的，自己的发音部位在哪里，没有感受，你没有对的感受，也没有错的感受，那从何提高呢？对不对？所以感受也是我们提升普通话，甚至提升声音的，甚至美化声音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蜗牛还提到说，思考问题容易纠结于一个点，走不出来，那就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写下来。当你有什么纠结的时候，把它写下来，让自己的大脑去清空。还有碎燕提到，困惑于自己，懒于积累，没有经常去记忆。其实很多东西积累不是靠记忆的，而是你把它内化。你复述一遍就能知道自己的用词和别人的差距在哪里，这样能够更高效的积累。如果你背了，但是没有用起来，或者不知道该怎么用，那等于零。另外，在复述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去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看，哎，他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放在我身上，我会用什么样的场景去描述？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哈。我们讲了三个方面，九个字：会聆听、白骨精、多践行。会聆听包括两个维度：向外维度，换位思考，替他人去想一想看，别人关心的是什么，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更清晰地获取信息。那向内呢，包括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打开觉知，去充分地重视自己身体的感受。白骨精是我们在内容上的要求，白说明白哈，我们每件事情要想清楚交流的目标是什么，并且每次只说一件事情，去把事情说清楚，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骨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主心骨，对于核心价值的挖掘，还有一个是骨架，也就是框架。我们从一大堆内容中，怎么样围绕这个核心去建立表达或者写作的框架。当然，这部分不包括像散文、诗歌、意识流文章哈，指的是一些信息密度比较高的内容。精指精炼，也就是说要提炼重点，只说和核心价值相关的内容，找那种最有意外感的。如果觉得不够精炼，是看看是否可以通过打比方的这种办法来解决。第三点呢，多践行，我给大家极致精简的提炼出了两个方法。想要提升写作能力的同学，可以通过每天去记录成功日记，并且在写完成功事件之后，写一下自己为什么要记录这件事情，它给自己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收获。口头表达方面，可以通过由易到难的一分钟复述来逐步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它绝对是可以非常高效的实现从积累到口头表达能力提升的一个最最简单但是最最高效的方法。比如说安在每日一问里面提到说自己在阅读理解方面有困难，把握不准文章的线索等等。其实高效的输入一定是我们高效输出的前提。那怎么样做到高效的输入？你不能只看得懂，你不能只把目标停留在看得懂文字啊。有些伙伴他在阅读的时候就只是我看明白这些字，看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就行了，没有过多的去做思考。你可以多问问自己，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要告诉我们什么？它是围绕哪个话题来说的？它跟前面的内容有什么联系？如果你的大脑经常是处于这样的思考状态，那很容易就会提升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
我讲话的题目是我和体育。我喜欢体育，因为运动能让我获得快乐。我最喜欢的体育活动就是跳舞了，因为跳舞能让我变得更加自信。从小，我听到节奏感很强的音乐时，就很喜欢跳起来。我的妈妈发现了我这个特点，就让我上舞蹈兴趣班。可那时，我学的舞蹈是拉丁舞，但我并不是很喜欢这种舞，因为我喜欢的是节奏感很强烈的舞蹈。即使拉丁舞跳起来很优美，但始终不是我喜欢的。可能是因为那时我才
笑嘻嘻的问题是主要写的多的是自己的人生感悟，其他方面写的少。目前没有想好的话，你就可以通过复述的方式，你学到什么你就把它分享出来。你听完课之后可以去，第一是做复述啊，这节课讲了什么内容，第二是做反思 和我之前的方法方式相比有什么差异。第三是总结，我学完之后后期怎么样来安排践行。那这就是一个从听课到内化成自己的知识的过程。你的思考越丰富，它的价值就会越高。像有一些老师，他们会把自己听课的笔记甚至整理成书，当然不是说照搬老师的课程笔记啊，他会往里去加入很多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联想，这样就能够成为一本自己的著作了。
可能那时我才上一年级吧，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才一直学的拉丁舞。我从一年级学到了四年级，虽然这段时间里我参加过一些比赛，也获得一些奖项，但是因为没有兴趣，最终都放弃了。后来上了高中，我在自己的业余时间里会看一些女团的选秀节目，才发现自己喜欢的舞蹈种类其实就是拉丁爵士舞。在我眼中，爵士舞是一种很神奇的舞蹈，它可以很有力量，跳起来非常的帅，非常的酷，它也可以非常的性感。
竹林听雨说到即兴发言的时候会容易紧张，可能有很多伙伴会存在紧张的问题，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紧张是再正常不过的，你不可能，大概率上不可能不紧张，所以一定要容许紧张存在，并且我们要带着它更好的去发挥自己的水平。你首先在内心里你要接纳它，觉得我紧张是很正常的，我是可以接受的，不要去跟它对抗。另外呢，遇到这种脑子里一片空白的时候怎么办？你在拿到话题的时候，一定要先在手机上或者纸上去写下一些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就是一个粗略的大纲。当你不知道怎么往下说的时候，通过这个关键词，可以把关键词扩展成一个观点，然后呢，针对这个观点去加一两个案例。好，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发言了。
充分地展现女性的魅力，知道了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舞蹈，我也有了再想跳舞的热情。高考毕业后，我迎来了自己一个最为空闲、最为放松的一个假期。在这个假期里，我又开始重新学习舞蹈了。还记得那个暑假，我第一次压韧带时，发现自己不仅压不下去，还特别疼的那种失望与无奈。因为我已经有几年没有跳舞了，我的基本功全都没有了。但我相信，只要我再多练习，我就一定能变得更好。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在学习舞蹈，我也经常在自己的业余时间里练习体能，为了让自己的舞蹈动作更加的有力量，也会每天压一下韧带，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灵活。我很感谢跳舞，因为跳舞让我变得喜欢体育，喜欢运动。
风信子的问题是书面表达平铺直叙，没有技巧。其实刚才跟刚才其他同学的问题类似哈，那这里面就还是涉及到核心价值的提炼。如果你有一个重点已经提出来了，那所有的写作围绕着它就可以了。另外，借鉴他人写法的时候会限制自己的思路，那你就先自己写，然后再去和别人的写法去做对比，去看看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其实对比的过程对于自己的提升是会非常高的。但是我倒是不觉得照搬照抄有什么不可以哈。如果比如说你对于某一类文章的写作最开始还是比较生疏的，那有一些现成的模板来给自己做参考，还是比较容易去熟悉和提高的。 还有青阳提到的说经常要写一些总结报告等等，感觉很词穷。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可以先去看看别人写的好的报告和总结是什么样子的，先给自己搭建一个模板，搭建一些基本的话术。像这种很程式化的写作啊，它有点像就是你准备好了模块然后到时候取用一样，你先准备好一些话术，一些基本的框架，到时候就看看哪一个框架更合适，哪一套话术更合适，直接去把它拼起来就可以了。大伟说的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我个人觉得这还是因为你不太适应用口头去表达比较深度的内容。那如果你经常去做这样的练习，慢慢的一次两次，不要怕说思考停下来思考啊，你经常通过停下来思考去找到合适的词，慢慢的这种现象就会越来越少。那其实我觉得搜索互联网没有什么不可以，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提醒自己，慢慢的你就会熟练很多。格格的问题是想要出书，不知道怎么样去在其他事情不耽误的情况下写一本书。其实出书并不见得你要把其他事情完全撇开，可以同时来做。今天小米的分享其实就是我非常想要跟大家传递的一个意识，就是一鱼多吃。你可以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兼顾很多个目的或者效果，比如说出书这件事情，你不见得要专门找出一段时间来专门做，你平时可以去积，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想法，有一个观点，或者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想到了什么，你就先去记录起来。我的手机上是会有一个备忘录的，这个备忘录上会把我平时想到的一些点子或者突发的一些灵感都记录下来，这样我在后期要写公众号文章或者要讲课的时候，我就可以从这个点子库里面获得很多的线索。你也可以这样去做，遇到有灵感了就把它记录下来，或者写成一篇文章，那最后你写成一本书不过是把平时零零散散的这些东西去再进行稍微的梳理整合就可以了。我来说这一段表达的优点和需要再提升的地方哈。首先我们来说优点，优点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了，就是它的整个罗列的要点还是比较清晰的，一二三四说的比较的明白，也没有什么很难懂的文字，很难懂的语言，大家都能够听得明白。那需要提升的部分我们先来说说。首先为什么我能够判断出这位同学是先写出来然后再读的呢？这个是我们非常不提倡的哈，你要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就不要用写的方式，因为口头表达能力锻炼的是什么呢？是你的大脑和嘴的协调，如果你再过了写这一道手，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另外我们从这些用词里面也能够看出它是先写下来然后再读的，比如说其核心观点、为此等等，这些都是书面语色彩非常浓的用词，也不适合口头表达。坠的咖啡屋，你一定不要怕忘词。忘词并不是我就是记得那么全，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锻炼自己能够快速的去思考和找到精准的用词，找到精准的表达方式，这个才是目的。有的时候不见得说你每次说的要那么全面，要每个点面面俱到。好，第一个问题是你在练习方式上是需要改变的。这个也提醒所有的同学哈，不要为了省事儿去把文字写下来然后照着文字念，这样完全起不到锻炼口头表达能力的作用。除非你是要锻炼写作，那你就老老实实的用写的方式。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刚才双提到的非常在点哈，就是我们在刚才讲到的第一点，要换位思考。你首先要想明白这段文字是给谁听的，是不是足够吸引人。那如果你这一段文字是说给孩子听的，推荐孩子去读这本书，你首先要想一想看，第一是孩子会对什么感兴趣，你讲的这些道理会不会是他关心的呢？我觉得他可能不会关心，他更关心的是什么？ 关心的是这个故事是不是精彩，关心的是写的是他同龄人的故事，关心的是他的同龄人跟他有相似的，原本有相似的生活，但是却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活出了不一样的生活，有不一样的经历，可能这个才是他更关心的。另外呢，前面讲到了这本书是谁写的，其实这些信息呀，我个人认为不一定要出现，因为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他并不关心这本书是谁写的。你可以通过一些很精彩的故事呈现去告诉孩子，哦，这本书他应该会感兴趣，应该会喜欢，一定要围绕他感兴趣的，他喜欢的，什么东西是他会喜欢的，你就着重去讲。比如说这本书里面讲了一个跟你一样大的孩子，但是呢，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买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那这样子孩子可能会觉得，哦，我也想知道他是怎么样做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他会去引起兴趣。好，大家想一想看是不是这样的哈。